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听众朋友，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，往往不得不面对各种压力和焦虑，也难免遭受各种病痛的折磨。在忙碌之余，也会追问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我们今天为您选播明慧丛书《童话法光》中的真实故事，故事的主人公们也经历了这种困扰和迷茫。是法轮大法的转法轮等著作使他们豁然开朗，看到了光明，让他们获得了道德的升华和身心的净化。
下面请听不卖假烟假酒，作者中国湖北省大法弟子。我是一名经营名烟名酒个体经商户的老板娘，在世风日下，社会道德水准一日千里往下滑的今天，各种假烟假酒泛滥，以兜售假烟假酒牟利的事层出不穷。而我的烟酒店，因我按真善忍要求自己，坚持诚信经商的原则，真诚待客，不售假烟假酒，在个体经营中闯出了一片蓝天，赢得了不少顾客的信赖与赞誉。我在99年7月前开始修炼法轮功，记得刚开始修炼不久，我按真善忍做个好人，无论如何不能卖假烟假酒，这对财迷心窍的丈夫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，动不动就跟我吵架。我牢记师父的讲法，我们常人修炼的这一部分，不管你有多少钱，当多大官，你搞个体经营，开公司，做什么生意都没关系，公平交易，把心摆正。人类社会各行业都是应该存在的，是人的心不正，而不在于干什么职业。过去有个说法，什么十商九奸，这是常人讲的，我说那是人心的问题。要人心都摆得正，公平交易，你多付出就应该多挣钱，那也是在常人中你付出才得到的，不失不得，劳动所得，见转法轮。在丈夫跟我吵架时，我就跟他讲道理，我说我们不能赚黑心钱，别人来买烟酒，当然是希望买到好烟好酒，谁愿意要假的呀？你为了赚钱卖给别人假的，那不是做缺德事吗？那要失多少德呀？人有德才有福气，德损尽了，人也就完了。可丈夫听不进去，还破口大骂。对他来说，德值多少钱呢？看不见摸不着的，抓现钱多实惠呀。我要求不了他，但我要严格要求自己，绝不做违背道德标准的生意。有几次丈夫要我配合他卖假烟，我不配合他，气得他对我大打出手。邻居过来劝阻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有时矛盾发生时，他不仅骂我练法轮功如何如何，甚至于对我们师父不敬，对大法不敬。问他为什么，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来。当然了，他怎么能说出反对我的实情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师父太正，大法太正，我们大法弟子修得正，做得正，假货也不是那么好卖的。有很多次丈夫卖的假烟很快就被退回来了，还被顾客责骂的简直没脸见人。当时我就在一旁借机劝他说，别人又不是傻子，哪个那么好骗？他说别人的店子都卖假烟，我告诉他不要管别人， 卖假烟会把自个儿生意做死的，我们也不赚这昧良心的钱。就这样，渐渐的他就变了，不再卖假的了。日复一日，我们小店的信誉越来越好，大老远的顾客都到我们这儿来买烟，特别是周围邻居有结婚的、考上大学的等等喜事，无不前来买上一些货真价实的好烟。现在中共邪党还在迫害法轮功，还在欺骗世人，阻止世人明白真相，但是邪不胜正，正义和善良必会驱除邪恶，在真善忍的照耀下，人心向善，社会道德回升，人类社会将进入美好的未来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《在情的干扰面前找回自我》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小莲。在我还没有修炼之前，我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，爱得很苦很执着，后来觉得这是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，就强迫自己放下，远走他乡，嫁给了我现在的先生，并且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孩。然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心里面就充满了对那个人的牵挂和思念，过得依然很痛苦。一直到我得法后，初得法的喜悦冲淡了所有的感觉，三年来的修炼中，有时精进，有时懈怠，甚至有时跌倒摔跟头。幸好我一直记着我是修大法的，不管多难多苦，我都一定要过去。前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和他在网络上取得了联系。原以为我已经把情看得很淡了，然而我却还是没能控制好自己的一丝一念，被情魔钻了空子，对他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，挑起了自己的情和欲望，也对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。好在最后我对他说，我已经修大法了，我不能做伤害别人的事，希望我可以放下这段情。可是我还是说得到却做不到，我依然会期待听到他的声音，了解所有有关他的消息。我知道我这样下去很危险，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，在另外空间人发出的思想意念也是一种物质，我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啊，是在造业啊。我就这样一直挣扎着，却越陷越深。就在快要掉下去的时候，在一次打坐中，我的明白的一面特别清醒，我求师尊说，师尊情好苦啊，弟子真心愿意放下这段情，求师尊帮弟子善解。当我起来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压在心头的那些不好的物质都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，无法形容，就觉得说不出的轻松与快乐，整颗心都很安详平静。再想起那个人时，不会再为他动心，有的只是深深的祝福。我知道在修炼的道路上，我又过了一关，是师尊帮助了我，我将更勇猛精进，报答师恩。下面请听《禁杀生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受一新学员之托，将其经历记录下来，希望能对与其一样的新学员有借鉴之用。这位新学员说，今年七月我在异地照顾生病的妹妹，每天上午都去菜市，一次偶然，其实应该是必然，听见一人说 红烧扒皮鱼很好吃，立刻就想尝尝，于是径直去买扒皮鱼。当看见卖主杀鱼的时候，忽然想起不能杀生，只好作罢。可是第二天早上起床后，却发现全身起满了红疙瘩，奇痒难忍。静下心来向内找，才明白自己曾动过那么不善的一念。小小的红疙瘩已是痛苦异常，更何况扒皮之痛呢？修炼人的一丝一念都不可妄动啊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《凉菜倒在头上之后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夏香。5月6号，我与老伴儿、儿子、儿媳一家四口到面馆吃面，大家心情很好。突然间，服务员给别桌的客人上的一盘凉菜，不小心一下倒在了我的头上。头发上、脖子里、衣领上全是菜汤。当时店里有很多吃饭的人，人们的目光一下子全投到我这里，就看我什么态度。服务员当时吓得连对不起也不会说了，跑了。店里的值班经理一直对我道歉，又是饮料，又是很贵的特色菜补偿我们。我想起李洪志师父教导我们，遇事要替别人着想，我就说，没关系，衣服脏了回家一洗就好了，头发脏了回家洗洗就干净了。你们千万不要为难服务员，他还是个孩子，出来打工不容易。我一再叮嘱值班经理不要为难服务员，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功，我可能真要与他们理论一下。幸亏我学了法轮大法，心里一点也不生气。
下面请听法官的修炼故事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古金南先生，现职为台湾台中高分院法官。他出生在贫穷的农家，初中只读了一年半就辍学，在家帮助牧牛种田，直到入营当兵之后才在军中自修，参加普检普考，服役中通过普考，获考试院分派到公路局任职。退伍后在公路局服务期间继续参加高检高考，再考上司法官。在几乎全是法律系所毕业的学员中，不但年龄较轻，还以优异成绩名列前茅结业。踏入司法界后，亦由一审法官庭长到二审法官庭长，一路领先同期学员，无论考试或就业都很称心顺意。尤其古先生仅以初中肄业的学历，任职级别高达台湾现行文职官等之最顶点，检任第14职等。以下是他的得法经历与改变。一，癌症末期的好友练法轮功而痊愈。我是1945年台湾光复那年出生，今年69岁。2001年7月，好友郭先生、李女士送我一本《转法轮》，我从随书附送印有各地练功点的资料中找到距我住家较近的练功点，经电话与负责的学员刘先生联络后开始学法练功。在此之前，我对法轮功还很陌生，只偶尔从电视报纸上看到中共打压法轮功的讯息报道而已，但认为法轮功也和一般太极拳、外丹功一样，是一种健身运动。送我转法轮的郭妻李女士原本罹患淋巴腺癌多年，曾先后多次前往上海求治于当地名医，经医师看诊后由上海寄来中药供他长期服用，病情因而暂时获得控制，但后来病情再度发作时已是癌症末期，肿瘤扩散至全身，大陆名医也束手无策，只好住进台大医院接受化疗。我与内人在他完成化疗全部疗程返家后前往探视，他身体非常虚弱，几乎奄奄一息，头发也因化疗全部掉落。我与内人听他们夫妇诉说病情之后，在回家的路上心情都非常沉重，我俩均有相同的预感，认为如果再接获来自他们的音讯， 一定是个噩耗，不会是好消息。因为医师告知郭先生说，以李女士的病况，可能顶多再拖两三个月，或许只有半个月、一星期。后来得知，李女士因修炼法轮功，身体就奇迹似的快速好转起来，不但体内的癌细胞消失不见，原本已掉光的头发也重新再长出来，而且红光满面，神情气色都非常好，实在不可思议。我读《转法轮》第一遍时，就对于法轮功的纯正无私、博大精深的法理内涵深感折服，尤其在亲眼目睹郭妻李女士的神奇事例后，印证了《转法轮》书中所阐述的种种玄机奥妙都是千真万确，因而更坚定我修炼的信心与决心。二，修炼后身心健康，听诵更有耐心。我从小就体弱多病，小学毕业后虽然考上初中，但只读了一年，刚升上初二就因病休学，从此在家一边调养身体，一边协助父兄耕种，直到入伍当兵，才在军中体检时验出心脏左侧树支传导阻塞，也由于身体不耐操劳而获派较轻松的文书工作，乃利用空闲自修，参加普检、普考，再参加高检、高考及司法特考。退伍后即从事公职迄今，即将届满40年。而这数十年来始终困扰我的，除了胸闷心悸之外，还有肠胃不适及呼吸器官过敏的毛病，时常感冒咳嗽、支气管发炎，每年几乎都要用掉三四张六格的保健卡。自从我修炼法轮功后，所有身体不适的现象都在不知不觉中完全消失，六年来从未再看病吃药，也免掉了每年一次的全身健康检查，即使偶因气候变化受凉，也只是流一两天鼻水就过去了，身体健康上的改变实在有天壤之差别。自修炼后，本来近半头的白发，现在白头发只剩很少，不仅落发减缓，还有细发更生，身心却比以前更健康有活力，是原本因中共负面宣传不解法轮功真相的法院同事们才知道，法轮功根本就不是中共所宣传的那样，而是博大精深的修炼法门。法轮功教导学员符合宇宙真善人特性修炼，随时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，遇到矛盾冲突时要向内修、向内找，凡事先考虑别人，注重心性修炼。所以在修炼后，除了身体健康上的改变之外，受益最大的就是在精神层面的提升，随着学法后对法理的熟悉认识，人生观也完全改变，性情变得更乐观开朗。在没有学法以前，我对于手上的繁杂案件总会觉得压力很大，心情就无法放松下来，总想赶快把那案件审结。事实上法官办案都是旧案不去，新案照样陆续来，根本不可能把手中案件全部结清。学法后，随着待人处事的态度转变，放弃急于结案的执着，无论手头上有什么大案未结，都能以平常心来对待，不因案情繁杂而厌烦，如此思维更缜密，也较能耐心听诵，无论当事人的态度再激动，我依然能保持心平气和，反而有助于案情之快速理清审结及裁判质量之提高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《贪财入狱，狱中得法》。作者：中国广东大法弟子。一，这个牢没白坐，我是在狱中得法的。在2000年，我因经济问题被拘留在看守所，那时我的心情掉落到谷底，想到连累了丈夫和儿子的前程，那种感觉真是生不如死。幸好在那里看到了《转法轮》手抄本，出于好奇，先从论语看起，接着看第一讲，就这样一气呵成地看完了九讲。真的很奇怪， 得法前，我常常预感到会在一个特殊的地方走修炼之路，但具体是什么又说不清。看完转法轮后，我才知道这就是我的预感。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大法，那时陆陆续续的很多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，他们教我练功动作，交流心得体会。通过每天学法练功，我的心境不断地得到净化，对我的案件反而看得很开，觉得顺其自然吧。转法轮里有句话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，这话深深地烙在脑里。我觉得都得大法了，这个牢没白坐。之后我做了仓主，尽我的能力善待每一位大法弟子，给他们开创练功环境，看大法书。大法弟子的善使整个监仓出现了一种祥和的气氛，连那些刑事犯都受到感染，甚至临仓有个死刑犯都向我们这个仓要转法轮看。法轮功的确能够教人修心向善的。在看守所短短的5个月时间里，我抄了2遍转法轮。考虑到我的案件情况可能要上劳改场，就将论语与红银背下来。后来我想，出监后我还要继续修炼的，必须找到一个大法弟子。这样一想，就有一老年同修，我向他说明了将来我出去后的打算，他很乐意地告诉了我他家的电话，并在各方面引导和鼓励我。对我来说，在看守所这段时间是可喜的，因为我得到了大法。二，不被谣言所迷惑。判决下来了，我被劳改。在劳改场里，我经历了各种人讥笑、辱骂、欺负，还看到劳改场很多卑鄙的东西。我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尽力地守住心性，不断提高心性。无论如何辛苦，每晚睡前把论语背一遍才睡，并向身边周围的人弘法。后来中共宣传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画报贴出来，对师父讲的法断章取义，极大地煽动了常人的仇恨。身边的人对我说，练法轮功会走火入魔的，劝我不要练了。当时我学法不久，更不知道这是骗局，但我相信师父，相信真修弟子是不会那样的。我对他们说，我看过转法轮，那是一本教人如何做好人的书，真正修炼法轮功是不会那样的。之后监狱要全体犯人写批判文章，并且人人过关，我想无论如何都不能写对不起师父和大法的话，于是我就写了在狱中如何修心养性之类的文章。干警看了反而很满意我。我提前1年出狱了，出狱后打电话给那位老年同修，刚好是他接的电话，他告诉我他已半年没在那儿住了，这次回来半小时就要走的，却在这时间接了我的电话。都是师父安排的，他给了我转法轮、精进要旨、红银及一些大法书籍。于是我开始如饥似渴的学法。对于发正念、讲真相，当时还不明白是什么回事，但是我相信师父，相信通过学法会渐渐明白的。经历了人生太多的坎坷，我认为我已经很麻木了，但看师父的经文，我常常是流着眼泪看的。师父为我们承受的太多了，默默地为我们大法弟子付出，还在给那些做得不好的大法弟子机会重新做好，我们要争气呀。三，去掉争斗心、妒忌心。出监半年后，我在一家建筑公司做财务工作。为修炼前，我常为一些蝇头小利而忧而虑，搞得自己身体很差。现在修炼了，这些心都得去掉。我把修炼融于工作及日常生活中，早出晚归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老板对我很满意。后来公司来了新同事， 她年轻漂亮，学历与我一样，但办事能力比我强，最会做表面功夫，好出风头，老板非常欣赏。我内心很不喜欢这种人，他想跟我学做账，我故意不教，心想教了你做账，那我做哪儿？我们明争暗斗，我这哪是修炼人的心态，连一个常人都不如。我意识到该是我去争斗心、妒忌心了，于是反复看《转法轮》中妒忌心这一节，我下决心要去掉妒忌心。当我再面对他时，心中坦然了，善的一面出来了。再发生类似的事时，忍忍就过去了，没有了当初针锋相对的心。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，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，骨子里形成的这个观念去了来，来了去，我误导妒忌心也是一层一层去的。每当再有妒忌心出来时，立即发正念清除，分清这不是我，并反复被红银道中。妒忌心就这样经过半年反反复复地磨过去了。现在我对他不但没有了妒忌心，取而代之的是慈悲。想想他也是不容易，一个从外地来的女孩，身无分文，没户口，要想在这里立足，必须要出位。由于一开始太锋芒毕露了，以至于后来如履薄冰。而我心中有大法，我比他幸运。我开始慢慢教他做账，向他说法轮功是什么，向他讲真相，并给他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体。尽管他有怕心，但起码让他知道了法轮功是好的。四，面对一万元不动心。有一次我盘点现金时，多了一万元出来，找来找去都不知是什么原因。后经分析，可能是老板多给了一万元而不知。因为我们做专案工程，现金出入比较大，对此我没动过一丝据为己有的杂念，如数的交还给老板。老板很高兴，说要奖励我。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法轮功教我不能有贪念，并给他看《转法轮》，让他知道法轮大法是好的。以前因经济犯罪入狱，现在面对金钱能对诱惑不动心，今后我要用大法来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核实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经首几十页无心贪一文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是1998年初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学法前虽然收入不多，但我手中掌握着经济实权。人们总是对我说，挣钱少算什么，低内损失低外补，意思就是让我受贿。就这样耳濡目染，在常人这个大染缸中，我不知不觉地一步步道德堕落，贪心、妒忌心、争斗心、私心杂念等各种不良欲望充满了我整个思想。这样发展下去会有什么后果，我现在想起来都后怕。学法后，我按《转法轮》书中写的去做，我把常人不好的执着心一个个去掉，按照真善人严格要求自己，特别是贪心，我看了书后一下子就去掉了。别人在送东西，我一概拒收，并在心中做了个承诺，不收客户的一分钱，不坐客户的一次车，不吃客户的一顿饭。我说到做到，并把每一次退回客户的礼品都当成一次讲真相的好机会。由于我学法后按照大法要求，真心处处为客户着想，有的客户很受感动，当面送礼我不收，就趁着我不在办公室时把礼品放在抽屉里，我发现后仍千方百计退回。在当今中国社会，许多人根本不相信我会做得这么好，和我接触后说真信了，如果人人都信了法轮功多好啊。还有的人开玩笑说， 你一年不收礼，至少要损失一套房子呀。我就给他讲，是大法改变了我的思想。还有一个部门的经理说，听说你刀枪不入，谁都别想给你送礼。我就告诉他大法真相，他说你学的大法一定能平反，因为你们是用心在做。我的工作和人品得到领导的认可，职位也一路升迁。我知道修炼人的道路是由老师给改变的。有一次，一位客户领导握着我的手说，你今天要不修炼法轮功，这个经理你当不上，多少人干了几年都调走了，回头给我也找一本转法轮，我也要看看。你没练功前，因为你有权，我们求你是敬畏你，你练功后真心为我们好，我们是敬佩你。每年一度的述职报告也是我向大家传送我学法后身心变化的好机会。我写之前的第一念就是要通过述职报告证实大法，就这一念，李老师就给了我智慧。我的述职报告里没有一句官话、空话和假话，我把大法在常日这一层中的正法理在报告中做了叙述。如我在写我的清廉时，我写道，经手几十亿元，从未动贪一分钱的念头，这是源于我的心法约束，心法能够解决制度和金钱所不能解决的问题。我没有吹嘘自己的成绩，而是在写我感恩员工的帮助。我阐述了宽容是快乐之本，诚信是利人之本等的道理。我从不训斥任何一个员工，因为我引用李老师的讲法，工作中语气、善心加上道理可以改变人心，而命令永远不能改变。今年我被评为优秀中层干部，我的收入也随之提高。我明白这一切都是修炼大法带给我的，我时时处处要证实法，而不是证实我自己。我对每个人都真心相待，当他们问我你为什么对人这样好，我们非亲非故，你又不要我们的礼，我会真诚地告诉他们我是法轮功修炼者，然后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很容易接受。这也让我体会到慈悲能容天地春，出自李洪志老师的红音二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